母亲的月饼。记得我小时候，每到中秋节，是特别羡慕店里卖的自来红、自来白、翻毛、提浆。那时就只是这样传统月饼老几样，哪里有如今又是水果馅儿，又是海鲜馅儿，居然还有什么人参馅儿，花莲一样百变时尚起来。可那时中秋的月饼在北京城绝对地道，做工地道，包装也地道，装在油篓或纸匣子里，顶上面再包一张红纸，简朴却透着喜星。旧时有竹枝词写道：红白翻毛制造精，中秋送礼遍都城。只是那时家里穷，买不起月饼，年年中秋节都是母亲自己做月饼。说老实话，他老人家的月饼是不仅远远赶不上至美斋或稻香村的味道，就连我家门口小店里的月饼的味道也赶不上。但母亲做月饼总是能够给全家带来快乐节日的气氛。就是这样从母亲开始着手做月饼弥漫开来的。母亲先包好了瓜子、花生和核桃仁，掺上桂花和用擀面杖擀碎的冰糖渣，撒上青丝、红丝，再浇上香油，拌上点湿面粉，切成一小方块一小方块的，便是月饼馅了。然后母亲用香油和面，用擀面杖擀成圆圆的小薄饼，包上馅，再在中间点上小红点，就开始上锅煎了。怕饼后煎不熟，母亲总是把饼用擀面棍擀得很薄，我总觉得这样薄不是和一般的馅饼一样了吗？而店里卖的月饼都是厚厚的，就像京戏里武生或老生脚底下踩着厚厚的高底靴，那才叫角儿，那才叫做月饼嘛。每次和母亲争，母亲每次都会说：
那是店里的月饼，这是咱家的月饼。
这样简单的解释怎么能够说服我呢？便总觉得没有外面店里卖的月饼好，嘴里吃着母亲做的月饼，心里还是惦记着外面店里卖的月饼，总觉得外面的月饼比自己家里的圆，这山望着那山高。其实母亲亲手做的月饼是外面绝对买不到的月饼。当然明白这一点是我在长大以后，小时候孩子都是不大懂事的。好多年前母亲还在世的时候，中秋节时我别出心裁请母亲动手再做做月饼给全家吃，其实是为了给儿子吃。那时儿子刚刚上小学，为了让他尝尝以往艰辛日子的味道，别一天到晚吃粮不够酸。多年不自己做月饼的母亲来了情绪，开始兴致勃勃地做馅儿、和面、点红点儿、上锅煎饼，一个人拳打脚踢，满屋子香飘四溢。月饼做得了，儿子咬了两口就扔下了，他还是愿意到外面去买商店里的月饼吃，特别要吃双黄莲蓉。如今谁还会在家里自己动手做月饼？谁又会愿意吃这样的月饼呢？都说岁月流逝，其实流逝的岂止是岁月。大年夜的饺子，我们中国人过年必得吃顿饺子。即便过去的年代里人再穷，别的年夜饭可以没有，饺子的馅儿可以很差，甚至只是烂菜帮子，饺子也是得吃的。年夜饭的主角自古以来就是饺子，雷打不动，无可更易。在我人生的70年里，年年春节都会吃饺子，但是就像老话说的，糖吃多了不甜，饺子吃多了也容易惯性而麻木，吃不出其中所蕴含的年味儿和超出年味儿的人生百味。70年，大年夜里难忘的饺子有三次。48年前，我去了北大荒，弟弟去了柴达木， 家中只剩下孤苦伶仃的父母，这一年的饺子无人帮父母准备，父母也无心去做，家里显得从来没有过的冷清。就在这一天的黄昏，我的三个流经的朋友突然来到我家，出现在我父母的面前。让他们感到格外意外的是，三个人分别买了面、白菜、韭菜和肉馅儿，好像他们未卜先知，早已经料到我的父母在这一年的大年夜里没有心思包饺子了。他们不想让我的父母因我和弟弟不在家而留下饺子的空白，于是他们一个人和面，一个人拌肉馅儿，一个人剁白菜和韭菜。这三样活儿，他们本可以在来之前做好，但他们商量好一定要到我家里完成，因为这样才会有过年的气氛，特别是案板上砰砰啪啪剁饺子馅儿的声音，在窄小拥挤的房间里忙碌的身影，才会让我的父母感到他们并不孤单。这一顿饺子我并没有吃着，但从父母给我的来信中，我知道了这顿饺子他们吃的滋味别样悠长。父亲要我记住这三位朋友，让饺子代替我和弟弟出场，帮助我和弟弟弥补了这未尽的一份过年的情谊。45年前的大年三十，我还在北大荒，为过年对上杀了一头猪，炖了一锅杀猪菜，剁了一堆肉馅儿。杀猪菜留在年初一吃，肉馅儿是年三十晚上包饺子用。从下午就开始分给每人一份馅儿，一份面，但包饺子要自己动手。包饺子不难，一般人都会，可没有包饺子的擀面杖和面板。我们知青香三臭两的结伴去食堂，用洗脸盆打来面或馅儿，动手包饺子，大家各显神通，当成擀面杖的。有人用从林子里砍下来的树干，有人用断了的铁锹棒，大多数人用的是啤酒瓶子。几乎一致的是，大家都掀开炕席，用炕沿当成案板。知青宿舍很大，一铺炕睡十好几个人，一溜长长的铺板被大家分割成好多个案板，擀皮的、地皮的、包馅的，蹲在炕上的、站在地上的，人头攒动，人影交集，都集中在炕沿上。炕沿从来没有显示出那样的威力，一下子激动的面粉飞舞，那饺子包出来从来没有过千军万马般的阵势。饺子在大家嗷嗷的叫声中包好了，个头大小不一，爷爷孙子都有，面相丑的俊的参差不齐，但下到洗脸盆里，一个个饺子都像一尾尾小银鱼般好看。脸盆下面是松木绊子烧红的炉火，脸盆里是滚沸的水花，伴随着大家的大呼小叫，好不热闹，让好多人不顾饺子煮熟后一半成了片汤，照样吃得开心。去年的大年三十，我在美国的一个叫布鲁明顿的小城，来美国多次，头一次在这里过年，没有想到饺子一下子显得比在北京还要重要，还隆重。想想也是，没有饺子还叫过年吗？就像美国人的感恩节必须吃火鸡一样，饺子在过年这一天必须高调出场。中国人不止我们一家，几乎小城所有的中国人都早早的好多天以前就开始采购年货，包饺子必备的大白菜、韭菜、葱、姜、蒜，在新开张的一家中国店里都有卖，肥瘦各半的五花肉，在新开张的一家德国肉食店里也有卖，回家自己剁馅儿。在那里常会碰到熟悉的中国人的面孔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他乡遇故知一般，彼此笑着将拜年的话提前说了。只是去那两个店要赶早，临近年三十的时候都已经断档，幸亏我们提前买好这一切东西，就等着大年夜包饺子了。两个小孙子，一个6岁，一个4岁，跟着一起凑热闹， 沾了一手一脸的白面粉。我教他们包花边饺和盒子，在饺子和盒子的四周捏上一圈麦穗般的花边，让他们兴致勃勃，忙得不亦乐乎。饺子煮熟出锅的时候，来了几个单身的中国朋友，一起吃得兴味盎然，好像这一天饺子的滋味和平常日子里的饺子完全不同。我是第一次在国外吃饺子，也觉得格外不同，想那是因为饺子馅里加进了一味特别的料，就是故乡年的味道，让在国外过惯了感恩节的火鸡有了一个醒目的对应物。这个对应物因为有了隔海隔洋的距离，而更多了一个指向明确的怀乡和回家的路标。没错，只要有春节在，中国人无论离家有多远，无论是一家人还是一个人，在过年这一天就会有这种强烈的感情在。无论在哪里过年，无论和谁过年，都不会忘记吃顿饺子。当然，如今生活富裕了，吃其实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大家围在一起包饺子的过程，伴随着孩子们早按耐不住提前就开始燃放的爆竹声，案板上砰砰啪啪剁饺子馅的声音，擀面杖砰砰啪啪敲响的声音，才是年发自心底的声音。这声音一响，即使饺子还没有下锅，我们在心里都会悄悄对自己说，又一年的春节来了。